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有小故事吗？
有没有考虑直接经营做啊？
想抢啊！
直接进啊，
直接进吗？
直接进啊。
3年4月24号下午5:28，我是喜欢大家心照不宣的16，
我是准备要一个月不刮胡子的迪奥凯，
就一个月，
应该一个月吧？不是说到5月底吗？
哎，我以为是看谁先受不了
哦，是看谁先受不了，
也是一样，大家心照不宣放弃的时候就可以放弃了。
你的心照不宣是什么东西？
从去年底开始。嗯哼，我们有一个 Wednesday is English Day 的计划，
没错，
这件事情很妙的。从今年年初开始，我们渐渐的礼拜三都不跟彼此见面了。
对，
因为太麻烦了，
讲英文真的好累，
甚至会意识到就是，哎，明天是礼拜三，那不要约好了。
没错，没错，没错，
自己关在家里是最舒服的。
本来是一个健康的活动啊，
对，
那后来已经慢慢变成不健康化，那
愉悦的挑战变成压力了。
对，
印象很深，是我们回来之后，我们有举行一个泰国的庆功趴，在酒吧的时候，森林被一个他的朋友问到说：“哎，问好奇耶，你们这样一群人去泰国，你们真的还有在实施 English Day 这件事情吗？你们的礼拜三真的整天都讲英文吗？”
那人是谁啊？好烦哦！
在那个当下，嗯，我以为平常的森林会很强势的反击，就说：“我是唯一一个一直都讲英文的人。”嗯。可那个时候，我明显看出他心虚了。
我没有啊，本来去泰国就都讲英文了。确实啦，确实啦 ，50 嘛 ，100 嘛。
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我也在现场，他也在现场，我们没有看彼此，就是默默的哦，对啊，旅游赛哦，都英文啊，去泰国本来就要用英文跟他们当地人沟通啊。我喜欢大家面对自己羞耻的失败的时候，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不提及。
记得我礼拜三的时候，有时候去找奇艺吃空肉饭的时候，我们会先讲好说，就我们知道就好了。
王八蛋，又是你们的秘密。因为我前面这么的强势，就是没有放弃的借口，然后后来礼拜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想试图，因为我已经想起来，可是我如果跟奇艺串的话，说，哎，奇艺，我们今天就讲中文啊，你不要跟其他人讲哦。就显得我前面的立场很薄弱，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演的，我真的忘记了。我有想过，奇艺要是敢跟我提醒说啊，今天不是礼拜三吗？我就会用英文跟他尬到底。
奇艺不会啊，奇艺不会把人家逼死啊。
心照不宣，心照不宣，
没错没错没错。
直接从清迈的卧铺火车开始吧。
好啊好啊好啊。
我们从曼谷移动到清迈的方式是坐他们的长途卧铺火车，
没错。
我记得时间好像是
8个小时，
八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是从傍晚到那边准备上火车，
对，
然后一路坐到了隔天早上。
我觉得是一个蛮酷的体验啦。
在那个卧铺火车站的时候，我有一种强烈我们搭不到火车的念头，这个悲惨的想法出现了。
会吗？
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是有点小着急的吧，
有点小赶啊。
我们在通过一个很长的队伍的时候，有点找不到方向，然后随着 火车时间越来越近，他们有去问当地的工作人员，嗯、然后工作人员还帮我们拉开了类似红龙的一条道路，就是让我们超捷径。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有种啊干，要是我们没问，嗯，不就搭不到了？
对啊，
那种感觉就觉得哇，好冒险，好险！我现在身旁有朋友。
就你们会以为台北车站很大了，但其实曼谷的火车站才叫大。曼谷火车站跟机场一样大哎、欸，我觉得
它其实应该是没那么复杂，只是我们时间抓得太紧了。
一方面塞车啦。
哦，对对对对对，
对啊。好啦，那上火车之后，我觉得蛮酷的是，我从来没有坐过一辆火车，嗯，里面有大概有七八种人种在里面，就是一个地球村的概念。但其实我以为会是一个很热闹的火车车厢，但没有、欸，大家都超安静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是睡在你上铺的那些外国人，嗯。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他们因为他们很像是情侣，
而且很像诈欺的，很像那种北欧做诈欺犯的这种角色。
就是你一直用这个视角去看他们，可是明明我想讲的是，他们很像是什么爱在日落巴黎时那种。
还没有嘞，他们常诈骗了，好不好？超好的东西被他们偷走了。但他们人超好的啦，
他们人超好的。比起来，我斜后方有一对很像是中国情侣。哦、他们超怪、一直用着 iPad， 然后在谈恋爱、看电影，然后甚至他们买了两个床位，从头到尾都睡在一个床上。
热恋嘛，我那时候做完第一个感想是，我觉得做一次就好，因为真的挺无聊的，
是蛮无聊的。但我觉得应该没有比这个，就如果下次我还是要从曼谷移动到清迈，我可能还是会选择卧铺火车。
会啦，我也是会啦，
因为其实它蛮舒服的
哦，蛮舒服的，
我觉得蛮舒服的。先讲我的位置好了，
好，
我们一上车之后。它的概念是有分上铺跟下铺，嗯，然后上铺跟下铺在还没改装成床的时候，上铺跟下铺的人是对坐的。芳芳阿姨在做功课的时候有，好像有查到说下铺比较好，
对，
也离你自己的行李比较近
啊，可以看窗外，因为下铺可以看窗外。
哦，上铺没有窗户，
上铺没有窗户，
可是就导致我们刚上车的时候，我们全部都得跟陌生人对坐，
对，
因为上铺都是其他的人嘛，
没错，
你的对面是外国人，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因为行李箱塞不进下面的洞里，大家都有点。小窘境，但我的对面是一个神女。那个时候其实心理上是有点压力的，就是我不想对她不敬不礼貌、可是又搞得我很狼狈、很邋遢、很吵杂，好像破坏了她心中的宁静。甚至她很早的就要求帮忙铺床的工作人员说：“你可不可以优先处理我的床位？”她的概念是上车之后，好像一到两个小时会有每个车厢负责的人员帮你把座位对坐的沙发改装成床铺，
对，
欸，他是很认真的会帮你铺床，用新的枕头套、床单、棉被，其实过程的体验是舒服的。然后食物很难吃，不要买。
嗯，真的，
我买了一个餐跟薯条，薯条放到隔天早上都臭
掉了。啊，真
的假的？对啊，就是他们收垃圾的没收到，我也睡着了。哦，但其实那个僧侣是好人啊，因为等我们床都铺起来之后，他默默的。把手伸进我的帘子里面，递给我一罐百事可乐。哇、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友好的证明。嗯，可是那个时候我一直想到最后大丈夫有个情节，就是有些僧侣是不能讲话的。嗯，就他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跟我讲，他只用眼神跟我示意。我就在想说他是不是那种不能讲话的僧侣？
他后来还是没讲话吗？
没讲话。哦，酷。甚至我在到站之后，我有追出去，就说我可以帮你拍张照吗？他那时候也只有跟我微笑的点头致意而已。
我的体验啊，曼谷。这九天八天的行程，嗯，每天都跟人家在一起，然后好不容易卧铺火车是一个人的时间，
是
我觉得蛮爽，但又会觉得好想要跟大家讲话啊。我对面刚好是坐芦苇刃，嗯，然后我就问芦苇刃在干嘛，他说他刚刚在车厢里面打了手枪，
真的假的？骗人的吧？骗人的吧？
我不知道，
太糟糕了吧？比那一对讨人厌的中国情侣还糟糕啊！真的假的？
真的。
不推荐呢、欸，
他是这样跟我讲，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假的。
好，
但我是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就
用他的原话分享给大家。
对，我就跟他说，还是你就是把衣服脱光光，然后反正等一下列车停的时候，应该会有外面人看到你裸体，应该会蛮好笑的。卧铺火车是不能抽烟，是禁烟的。嗯，但我和芦苇刃一开始有先去找看有没有机会哪里可以抽烟，这样
是。
结果后来我们走到车头还是车尾的时候，发现那里有一个餐厅。哦，我觉得超酷的啊！我们就去，然后想要再走往厨房里面走的时候就被阻止了。这样，
你怀疑里面是吸烟区？
我怀疑那边是可以抽，怀疑那边是员工可以抽烟的地方。
但是他们就是有一些员工是已经到了几个小站之后，真是用很急的速度冲下车抽， 狂吸啊，然后赶快再跑上车。
我们那时候也在犹豫要不要跟他们下去，但怕会来不及，我们就没去了。这样
那个是老鸟的做法。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其实卧铺火车就是一个蛮平静的旅程啊。
是，
如果要坐卧铺火车，记得要带书，我觉得书超重要。
没有，我那时候纯粹就是没有手机，所以我只能用书来打发时间。
可我觉得看手机也很，因为其实它会有一段一段的路是没有网路的。嗯啊，你用电脑我也觉得头会晕，我反而觉得那边看书是最适合的。
这本其实是我每次要在外地待一段时间选的首选，我已经重看两次三次了。哇，它是安东尼·波登，半生不熟。那他其实是一个原本是厨师，然后他后来写了几篇食评之后大红，变成畅销作家之后拍了自己的节目，什么波登不设限还是什么的。他后来自杀了，在旅馆。他的人生也是蛮传奇的啦，曾经待过超高级的餐厅，后来去了很脏的厨房工作，然后写了食评之后又爆红，然后变成全球闻名的畅销作家。我觉得他第一篇很精彩，第一篇是他去吃全球禁止的餐肴的体验，他们必须要用布遮住自己的头，因为不能被上帝看到现在自己吃这个东西的样子。就他在形容这些过程的时候，我觉得都很有画面，然后会有他独特的幽默感在，然后再加上中间有几篇是在讲说他去外一些离岛度假的时候跟一些很疯的女生约会的经验。哦，这个人的人生真的是相当的精彩。然后我自己有时候在外地旅行的时候，我会去用这种书中的情节去投射在我自己的旅程，它也有点影响到我在清迈的生活。我们等一下可以再来聊。
那基本上我觉得卧铺火车做一点就是，我们到天亮的时候，我有约你去喝咖啡啦，
帅。
对，
但我记得那杯咖啡蛮贵的，
贵不好喝。但是就是在火车上可以坐着喝咖啡，然后看一下外面天刚天亮的风景，我觉得蛮赞的啦，
舒服。
对，好，那我们下了火车之后，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先聊聊曼谷跟清迈的差别了。一下车我就觉得感觉差超多的，没有大楼，
天气很好。曼谷天气也不错，
曼谷天气其实不差啦，
不差。明显有一点点尘土飞扬的感觉，
没有城市感。
车型不太一样，
车型也不太一样，人的密度
差超多的。
简单来讲，曼谷就是很急、很忙碌的100倍的台北，
就是都市啊，
1000倍繁忙的都市。
是
清迈嘞，它大概就是超级大的台东吧。欸，我不要讲台东好了，我想要讲1000倍的彰化。
1000倍的彰化、哦、因为我觉得它相比台东，它还是有明显的商业气息在的。
对对对。
可是它这也是我想要强调，就清迈跟自然这件事情处得很好。
对，
他们的树都好大棵哦，城市跟那些自然景观是共构在一起的。
对，
这件事情我觉得蛮猛的。当然我觉得这个一定跟他们的自己的文化跟信仰也有关系，因为就是他们有很多古城嘛，古城就盖在那边，你基本上不能动古城，你不能拿古城开玩笑。
还是有人会啦，
还是有人会啦。
像台湾齁，你这些建商，我真的是被你们气死。
我有稍微查一下，好像古城的周围是不能盖高楼的，就变成说你会有一大片的天空可以看。一大片的天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你不会在第一时间发现，但你待久你会觉得这边为什么这么不压迫，是因为有一大片的天空。它跟我在石垣岛冲绳的经历蛮像，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舒服，事后回想才意识到说因为有一望无际的天空。
哎，欸，对，没有大楼。哎，欸，真的没有大楼。哎，
没有，
好像只有医院是大楼。
你看你待了那么多天，你只觉得很舒服。
刚从曼谷过来，我觉得那曼谷跟清迈的对比，我觉得在我们心态上也造成了蛮大的影响。
是，
就是曼谷真的好快，清迈真的好慢。
确实在清迈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第一天的时候就去 租了机车，拿到机车的那个当下突然想起了我18岁刚拥有自己的机车可以上路时候的那种自由感。我觉得我哪里都能去了，我真的觉得我哪里都能去了，我有绝对的自由。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笑，我嘴巴合不起来。骑车的时候我真的好快乐。
他一租到摩托车之后，基本上他就消失在我们的清迈旅程之中了。基本上是这样啊。
但这边也有个插曲，我们那时候一起去租了机车。
对，
然后那个我们租了机车里面有会讲中文的服务人员，他要跟我们提醒说就是这边警察会拦。提点了一些小撇步之后，哦，你们都有换国际驾照，那没事那没事，不会被开不会被开，走吧走吧走吧。 从租车处一起的时候，马上就有一个临检站。
没错，大概不到50公尺吧。
那个我觉得就是专门在临检观光客的。
对啊，
他们的政策很有趣，就是你没有驾照，你没有国际驾照没关系，你就是让我开个单，你去警察局缴钱500块，你可以骑3天车。
哦，是啊，
对，我某种程度上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观光收入的一部分？
也是，我觉得是，
就是你们来可以骑机车，啊，你没有机车驾照，不会骑车没关系，你付我500块，随便你骑。啊，骑3天，
为什么被开单呢？
反正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他就拦我们，也是很有自信的，每个人都拿了国际驾照出来。
对，
给了，给了，给了，给了。大家应该还记得我在出发前有强调我们去换国际驾照的故事。
对，
我是超级有自信的拿给他，他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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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我说为什么国际驾照？他指着我的国际驾照，其实我没有细看，我自己也有问题啦，我没有细看过我的国际驾照，还有分 A 级、B 级，A 级是机车 ，B 级是汽车。那个时候换国际驾照的时候，我们都是说一起换嘛。
对，
我们把两个驾照都给他。
对，
可大家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事情？
你驾照过期？
我驾照过期。他帮我换了满版的大头照。
对，
满版的那张大头照是机车驾照，意思就是他顾着帮我更新，他忘记把它写进国际驾照里面了。所以我的国际驾照只是汽车的国际驾照，哦，不是机车的国际驾照，然后就被开500块。我真的觉得板桥监理站那个阿姨应该付这500块，
应该要。
他帮我换了驾照，换成一个我没有很喜欢的照片，还不帮我写进国际驾照，我到底去换驾照干嘛的？
你超笨的，
我好气。我那时候其实有一点点怒气，觉得说，那我跑那一趟到底是为了什么？
拍一张照啊，
付给人家手机的照片100块，换了一张我不喜欢的照片，我还是没有国际驾照啊。
对啊，
好，反正就是
有白痴被开单了，
但是。我觉得也蛮可爱的，因为就我自己去警察局要缴那500块的时候，我看到好多外国人也进来了，而且我们会手上都有一张罚单，我们会看那张，哎，
哇，好好，那还可以交到好多朋友。因为我觉得清迈啦，他没办法用一天一天来讲说到底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是
因为基本上来清迈真的就是在放松，
放松
啊，我们也没有特别排什么行程。
几乎都是各自行动。
对，基本上我那时候跟卢伟任到清迈的想法，就是因为清迈真的太放松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定了在清迈要干嘛，就是抽抽抽，醉醉醉，睡睡睡，
最高的体验。
对，最高的体验，清迈最高的准则：抽抽抽，睡睡睡，醉醉醉。
其实，在清迈，我自己的理想也不是应该用天数来分，应该是以事件来分。
没错。
所以以下是我们的清迈大事件。
对，清迈大事件。
在清迈第一个让我感受到跟曼谷的差异是 Google Map 会动了。
对，
我原本是想买纸本的地图的，可我现在完全找不到纸本的地图，我去过便利商店，去过书局，甚至租车的地方，我都问说有没有纸本的地图，都没有。
他想要完成一个 OG 旅游啦。
对对对，结果我后来是靠 iPad 离线地图。在出发前我有用那个 iPad， 其实是我的 iPad 在 Airbnb 的 WiFi 抓了离线地图，然后稍微查了几个大方向之后，我想说我还要在清迈待好多天，
对，
为了让自己方便，我应该要更快的熟悉大方向，知道怎么回家，怎么去市区这样，那个时候就开始我自己的小小的探险之旅了，然后我发现清迈最棒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有一个古城区，那个古城区基本上就是观光的重点之一。然后我发现古城它其实是很就是四四方方的存在，
对。
然后它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方向性，东门、南门、西门、北门。某种程度上，就跟我在玩 RO 仙境传说时候那个中央之城普隆德拉一模一样。你知道为什么我要以主城来说吗？
为什么呢？
因为在玩 RO 的时候有玩过就知道，那个是世界中心的地图，然后是交易，就大家都会说主城建还是说南门集合啊，东门集合，
你把清迈当作 RO 在玩，
没错。
OK， 好，
而且我先记住主城的位置，我往左边一格把这格探索完之后，我再往左边一格把这格探索完之后，这是我最快记住地图的方式。有这个概念之后干 fucking 好玩的，因为我会记东门的地标是什么，哦，这边有个好酷的建筑，那个就会很留在我的心中。哦，这边有一区辣妹聚集区，王美咖啡厅，或者是很酷的庙，用这种方式记下来之后，每一步每一步的探索都变得很有乐趣。哇，因为我会很期待，就跟你刚进入一个游戏的时候，你会很期待，哦，这边有这个，哦，好酷哦，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脑袋中一直不断重复的这个念头就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基本上你不会想要停下来，甚至这个地方明明就还很有趣， 可是你会迫不及待的想要移动你的步伐往前，看看还有什么在前面。嗯，就这种兴奋的情绪在清迈的时候一直没消退过，真的好开心哦！
我先讲，我那时候骑摩托车去接商务人士，嗯，我觉得超酷的。我从来没有接机是骑摩托车去接的，
直接骑进机场，
对，直接骑去机场，然后接了，然后人就走了。这样接完他之后，我们就去尼曼路晃。哎，来清迈，来清迈，来清迈，第一件事情要干嘛？除了租车之外，对我来说第一件事情就是买大麻，
买大麻。
好，我就去了第一间店之后，那个大麻，我发现一件事情：清迈的大麻跟曼谷的大麻价差几乎是一半。
哦，便宜，
便宜一半。嗯、我在曼谷大概都买700块的大麻左右的价格，
是。
但我去清迈买，它一克才350而已，我吓到，我想说，我靠，清迈也太便宜了吧？
地区性有差，
我觉得有差啦。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认识了，我就。在那间大麻店买完之后，我出来在外面自己抽烟的时候，那个清迈的那个大哥老板，就是在 vlog 里面有出现的那个，叫我们去看他工厂的那个老板，嗯，他就出来了，他就说 ，Hello my friend， let me share the we 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知道完蛋了，我跟他一直一起抽完一根，嗯，那时候我就跟商务人士说你不要抽，啊、我说我等一下应该会爆掉，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介绍说这是他们自己种的，叫做 pick。Gorilla，
好美的名字。
对，他自己有卖个叫 Gorilla 的，然后他自己种的叫做 Pink Gorilla、嗯。哦，然后他就说他抽他是种这个的，然后我们就一起 share 这一根这样、嗯。然后他就说你抽完这个，你等一下走去那个 mall 这一串旅程，你都会觉得超漂亮的。
你那时候是不是有一个自己内心小小的疑惑？
疑惑什么、啊？
就是你不知道今天有个人要跟你 share， 嗯，我是可以喊停的吗？
对啊，我不知道，我还是要喊停啊，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刚刚抽完那根，我绝对会爆掉，而且 我今天骑车来，我觉得很麻烦，嗯，而且我还带了一个商务人士，我就觉得，哦，干他等一下一定要照顾我干嘛的，嗯，就我就想说，你先不要抽，你先不要抽这样，反正我就跟他抽完之后，我开始失忆了。
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在闲晃，刚好就是在尼麦路那个大路口，
对对对 对, 對，
我觉得超妙的，很像是。在台北遇到老朋友的感觉，在路口的时候看到你在等红灯，我就跟你挥手，你是用一个整个爆掉的，我就，你就，我现在爆掉了，
我那天真的超爆了，就是那一根我真的是受不了，嗯，大麻老哥后来还有故事啦，就是在 vlog 里面有出现，我觉得那个等一下最后面再讲好了。
其实这边也是要讲一下，就是如果你要。使用自己不熟悉的这种东西，还是要有人照顾是最安全的。
对对对对对，
不要逞强，
不要逞强，
不要
觉得没感觉就一直抽，一直抽，一直抽。哦，拜托不要，你们
会有个时间差的。
对，
不要耍帅。
对，他们不像现在的科技哈，一按就是马上会有效果，不一样哈，不一样哈。
什么科技？
就是现在的科技，你要搜寻什么，你按搜寻，按确认，就是马上确认什么干嘛？没有，大麻不是这种东西哈，
不是这种东西。
大麻是抽完之后，大概过个3-5分钟才会哇，才会这样，好不好？
也不是你的身体状况而定，有些人15分钟、20分钟。
对对，慢慢来，慢慢来啊。那个吃像什么布朗尼啊、饼干什么的，也不要吃太多，
一半一半。
对，一半一半的吃，不要什么吃的没感觉，在那边狂吃，不要做这种笨行为，
不要做这种笨行为。
对对对，我们。都笨过，我们都笨过，嗯、我们用过来人用笨的过来人的方式提醒你们。
在曼谷的时候，嗯，就是我们有个好朋友隐藏在面具底下的豆苗
，OK，
他基本上第一天吃完布朗尼之后，
他就消失了，
他的脸都这样，
他就跟他那个豆苗的脸是一样的，不会变。啊，我们去清迈主要有三个行程啊，我们第一个行程是去夜间动物园吗？我有点忘记了。
我觉得不用管时序，
好，就是、
我们有去夜间动物园，
我们有去夜间动物园，比曼谷 的动物园好玩呐、啊，
好玩，而且便宜。
对，第一点是我从来没有去过晚上的动物园，
动物园在晚上逛比想象中适合超多的，
对，
不热，
很凉，
然后再加上它的夜间动物园是有一些导览的，它会带你看动物，你坐在车上，其实那整个过程体验是很舒服，
不掉不快，
但是跟朋友一起去，我觉得还是一个新奇的体验，
没错。夜间动物园，我比较想要讲的是我们结束之后，嗯、大家一起去找一间餐厅去吃的那间餐厅，
因为我们就已经难得在清迈大家聚在一起，想说不然大家再去吃个饭。
对
，Google 随便找了一间评分还不错的就去了。我们看着那个菜单，每个人点了一个菜之后，我就看到那个店员 骑车走了。
对，
然后我就说干，他该不要去买菜吧？
他还真的去买菜了。
过了十分钟之后，
不止超久，
十五分钟之后，大包小包的菜买回来之后开始做菜。第一道菜上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时后的事情了，
超级久，
超级久，
就很荒谬啦。
我看到你们每个人都在滑手机的时候，其实我超无助的。
就是走来走去啊，好痒哦！我现在想到还是好痒。清迈的蚊子那边最多了。动物园完之后，我们去了水上乐园。
水上乐园
好玩，
好玩。
那个水上乐园其实不大，大概玩个半天就可以结束。我觉得是一个最棒的水上乐园的大小。
距离我上一次去水上乐园，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八仙了，是我大一时候去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去水上乐园基本上就是一整天的行程嘛。
对。
中午前进去，一路玩到傍晚，傍晚。快要关园了之后离开，超累。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去水上乐园玩之后，大概两三点，就说差不多可以走了吧？
因为其实那个都差不多玩完了啦，
玩完了。可是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心态是我不年轻了。
哦，是吗？
我觉得我意识到说奇怪，以前在这种地方我可以疯一整天的，可我现在真的好想要回去躺着哦。
哈，我以为是大小刚刚好，我没有觉得是我老了。
你没有觉得是你老了？
我没有觉得是我老了。我觉得我玩的很多
我好累哦。那我觉得干屁的，我以前是可以疯一整天的，我现在连飘在水里我都觉得我要上岸，好累。
哈，你没有去享受飘飘河的那个吗？
我有，可是我还是
我跟
路人
任坐了三圈
我们后来都坐在那个岸上吃薯条啊。
坐，我记得是坐完薯条才去坐飘飘河的，然后坐了三圈才去。
没有，那个飘飘河好像你们自己去的。
哦，是啊，那个很爽那个飘飘河，那个好爽哦。
但是最酷的还是那个电话亭，
大家应该会有印象，就是偶尔在 FB 有时候会滑到
那种短影片，
对，那种短影片就是有一个漂亮的女生这样默默的、很漂亮的走进去那个电话亭里面，
然
后三二一
手抱胸，
对，然后三二一之后他就下去了，然后就不见了。
我在里面的感觉是。我好像一个被这个世界遗弃掉的垃圾
哦，真的吗？
我下去的时候一直我是垃圾，我被冲掉了。
水上乐园那个大神宫，我觉得是最好玩的东西了。
好好，
那个四个人，四个人一起坐，应该我记得台湾的六福村的水乐园也有，但其实没有那么大。我们好像玩了三四次有了吧？因为那个要自己把那个四个人的泳圈
抬上去。
然后坐了，然后下去，然后玩叫一下，玩结束，这样过程大概就是滑下去的时候，大家会好可怕什么的，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坐一次的时候，是我跟商务人士，还有卢伟任，还有芳芳阿姨坐。我们滑下去的时候，芳芳阿姨跟卢伟任是对坐的。那卢伟任准备要开始大叫的时候，芳芳阿姨的脚就直接吃进去卢伟任的嘴巴里面，然后就是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傻眼，因为我其实没看到。然后路人就突然讲一句：“我吃到芳芳阿姨的脚了。”然后整趟旅程我们都在笑。你知道在那个很可怕的地方，笑是很累的事情吗？就是因为你滑下去的时候你要撑住一直叫嘛可是那时候在笑的时候你肚子是软掉了，然后软掉的时候你就一直笑。所以如果你们只要跟自己喜欢女生去玩滑水，然后记得对坐，
对坐，
不要
想说坐旁边可以碰到她什么的，
吃到别人的脚才是
最棒的。敢乱讲一些有的没的。
水上乐园结束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是大家的行程，就是丛林滑索。
基本上那个就是在什么活动网站上买套装行程，
对，
会有司机来载你。
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发生一个小插曲，来载我们的巴士坐不下那么多人。
主要是因为我们前一晚的时候沟通上的误差，
对，
我们少算一个人头，
对，路伟任，因为他怕高，所以他一直没有说他要去，那我们听到他没有要去之后，非常的不满，
给我去哦，
对，给我去哦，然后他就是，没有啊，没有，那时候没有加他就人就塞不下了，
我一开始以为是没算到我，后来发现是没算到路伟任，我们就紧急在那个系统平台上问说可不可以加一个人，可那时候他们已经下班了，然后隔天是一大早出发嘛。一大早出发的时候，我就一直打包票说他们一定会接，因为他们要可以多赚一个人头的钱。然后车子就来了，他们抓都是抓，例如说早上八点到八点半时间到，然后我们这群死废物就会想说那八点半要出门，结果他八点都很准时就到了。那个时候其实是杀的大家措手不及的，很多人其实还没准备好。那我先去跟他沟通说我们要加一个人头这件事好了，就去他那个小型的巴士，我拉开副驾的门，我吓到。车上坐满了超多人，就那个巴士除了载我们以外，还载了很多其他的游客。
对，
然后我就很不好意思跟那个司机说，我想加一个人可以坐吗？这样，然后司机就很害怕的下车要跟我讨论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其实也非常开始紧张起来，因为我们现在在这边拖了所有时间，车上的所有游客都在等我们。 然后我就跟他沟通这件事，他说他真的坐不下。嗯，他说你看，其实我们现在是刚刚好满什么什么之类的。回程有机会，但是去我们没办法。然后那个时候我想说，啊，那我查，就是我有手机啊，我可以叫车啊，还是什么、嗯？就我们其他人应该可以有办法自己搞定去的路线的。
对，
就跟他说，不然我们自己去，其他人就上车这样。在这个沟通过程中，我们才发现说。他一开始其实就超载了，因为别人也有在加人、
oh.
然后不可能让路人自己坐车嘛。
对啊，
我们才决定我们三个男生叫车，嗯，然后让他们女生先去。可是后来那三个女生讲说是我们原本应该会多坐两个人，嗯，就还有我跟你嘛。可是我们没坐车子就超级爆干满了。这件事情也导致了我们三个人
有一个三个人的清迈大冒险出来了，
还有一个很酷的大哥，
对，还有很酷的大哥。
反正那个大哥就是我们用手机 APP 叫车，
对，
然后就来了。他来的时候我们还很兴奋，嗯，因为他车很酷。
对，是那种货卡。嗯嗯，哦，那个货卡是我一直想要自己拥有一台的货卡，所以清迈超多人开货卡，导致我超想要在清迈自产，因为就只为了想要开那个货卡而已，
很适合。
对，
欸，他们货卡上当地人都可以乱载。
对，哦，好好玩哦，真的好棒哦，真的好喜欢清迈哦。
然后那个大哥，我自己第一眼。大概也知道我懂，跟一些观众懂了，嗯，就是其实我一开始就对他有极高好感，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很像以前《机器人大战》台艺那时候叫阿强一号的驾驶员，一个就是下巴方方的，一个大哥，然后那个，嗯，他就是那种比较热血的励志型角色，
哦，
然后开着阿强一号这样子，我就觉得好帅。然后我那时候想说，哦，我们今天的司机是阿强一号的驾驶员，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心里就自己默默的对他有一点小好感，其实我们是有上网确认一下我们的目的地的，
没错。
严格来说，是阿强开错了。
我也这样觉得，我觉得是阿强自己开错
了。虽然我影片想要为了搞笑，为了 funny，说我们靠 Google Map， 所以走到一个 wrong way、wrong place， 可是其实是他在一个岔路，
强哥转错弯，
强哥转错弯。
我真的觉得是他，因为那时候我有看，我就觉得，不就是你自己走错路吗？但我就是没有讲出来，我就觉得，算了，反正迷路就迷路这样。
就那时候我们 vlog 里面的那个我们有点小屌掐，
对，
他在想要回转的时候，车子掉到一个小坑洞，然后刚好下面还有一个铁条，把车子的轮胎给浮空，导致一直空转，然后这时候你才下车说想，你是想帮忙吗？
我是想帮忙啊，
还是想看热闹？
我想帮忙，我真的想帮忙。然后他不是一直往后退吗？但其实他根本就不用往后，他只要往左转，一直直走就过去了。
哦，
对，但他就听不，可就沟通不了吧？
可是你就要往右打，
就先退一点点，然后就可以再往前面走了。但他就是想要全部一次过去，一次退完这样。嗯，我用好吧。
从那个之后上车，他就开始有零星的小抱怨，
对，
然后跟我们在沟通。可是其实他也发现说我们很爱笑，
对，
他也被我们逗得有点小快乐。就是其实我们是有点小烦恼，
嗯，
可是。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嗯，
我们基本上就是开一段路，看有没有路上的牌子这样，
对，
然后就说不然再 keep going，看看有没有人可以问这样，嗯，然后我们就是用这种感觉上路，我们就开始有一些零星的对话，像是你们哪里来啊之类的，嗯，感觉就是专门在载观光客的嘛，
嗯，
他也是有一些他自己准备的小笑话啦，嗯，就是我们其实互动算是蛮甜蜜的，
对
啊，那个时候你还记得你讲了什么吗？
忘了，
你自己看要不要用啊？
嗯，你说，
你说了就是，哇。没有女生好安静的，要是他们现在在这边，哦，一定超烦的，
是吧？不是，我知道，女生是求好心切，
嗯。
你还记得我们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强哥在跟滑索的司机在对话的时候，女生有打过来跟我们讲说，现在要怎么办？怎么办？就是想要帮我们处理好这件事情。
是，
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两个当地人都处理不好，我们再加入这场战局，不就会更混乱吗？
嗯，
就让他们处理好啊，我们就会遇到啦。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你那个没事啦超能力。嗯，你知道你有一个没事啦超能力，
你一直讲啊，
就是你的没事啦超能力，
嗯，
就会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
确实吧，
但是你有想到这一切的起源
不是我啊，
是你传了两张图说救命，是你让他们紧张起来，还嫌他们烦。
我没有嫌他们烦，我只是觉得不是。来来，我觉得你时序错乱了，
时序错乱了
。救命这个事情是他们讲完电话之后，
嗯，
回程的路上我才开始在做这些无聊事
哦。
对，终于有网路了，
觉得可以开玩笑。
对，我觉得可以开玩笑。
反正现在大概有一个眉目了，
对，有个眉目了。
嗯，
然后他们后来不是说什么司机也从那边什么赶车过来救我们什么的，就讲的那个。对啊，
反正后来就是我们没事啊，
嗯，
没事啊，一个有惊无险的趣味小冒险。
对，
最后我觉得离开的时候，那个司机，我们的确是有产生一点感情的，
确实有啦。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亚当·山德勒的新鲜百分百。他在讲他自己去游乐园体验遇到一个
另外一个
爸爸，
爸爸，
他有形容说，我从他的眼睛里我知道我们是有点什么的，
对，
这不是我自己在瞎鸡巴乱想，我们是有点什么的，我敢说我们跟阿强是有一点什么的，
没错，强哥，结束了这一段荒谬的旅程哈、哦，嗯。我也不是说女生很烦什么的，女生很棒啦，但女生烦起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烦。
他们会担心，
会担心啊，
发生意外。
对对对对对，嗯。可是照理来讲，他们看我打这样子，应该也觉得没什么吧？还是他们真的会因为我打这句话让我觉得很紧张？
他们会想啊，我知道为什么了，我知道为什么了。
为什么？
他们背负的不只是我们的性命。他们还有同一车的人在等待我们
啊！可是我看他们还在那边用 LINE， 然后拍那个兔子的照片，好像也还好啊。
他们不知道怎么一直在迷那个滤镜，
对啊，
不知道在干嘛，
啊，
变成一个什么闺蜜团。就、嗯，可是那个时候他们说他们是有点压力的、啊，因为找不到车，然后我们在联络电话，然后司机也要为我们服务。可是他们同一车其实还有其他的旅客，嗯、导致那些旅客后来我们回程的时候都没有很想跟我们互动的感觉。
哎、欸，不对，可是你们这些旅客要想哦，你们自己也多带了人去哦。不是只有我们有多带人哦。
哦，你们让我们上不了车。
对，就是这是大家的问题，你不能因为就是我们是最后一个人，然后就觉得是我们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你人在你今天出国，有些人的心态是他要把意外降到最低。可是我想的是，我们要让自己有接受意外的弹性。
对啊，
想着把意外降到最低，那发生意外的时候是不是就很烦、很焦躁？
对啊。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意外也是旅程的一环？
对啊，你要轻松的面对意外，意外才会变成好玩的事情。
对
对，
当然要保护好自己，
对，保护
照顾好自己的生命安全。
没错。
好。那你觉得滑索好玩吗、嗯？
超好玩，好玩到爆！
嗯，那个速度感只有你肉身可体验呐、啊。
它大概就是在一堆丛林里面啦，50楼吧，50楼高吧，就叫你从50楼这另外一边跳到50楼的另外一边滑过去这样。嗯，啊，大概重复了，起码20遍吧。
到后面其实你是很自在，你会觉得自己已经战胜了一点什么了。
对对对对，
这个恐惧感不见，你会想要享受这些过程，
很爽很爽。但这边我先强调一件事情：去丛林滑索不要抽大麻，
不要抽大麻，
不
用
抽大，
不
用
不用
不
用不
用
不用，
不需要不需要
不需要。
丛林滑索完之后，他们还有一个小行程叫做卡丁车吗？那个叫什么啊？
滑轮车，
我滑轮车，滑轮车超好玩，
超好玩，
好玩到爆炸，
超级好玩，
好玩到我想要再玩20遍，但他只能玩一遍，因为有人在等我们。
而且如果要把自己把车抬上去，我是做不到
的。那个车超稳，它大概就是从50楼的地方，然后滑到1楼，
就是一路从山上的斜坡一路滑到山脚下，
就是开一台车啦，开一台卡丁车，然后没有动力的，就是用滑的速度直接滑到1楼这样。
哦，超刺激，
超好玩，
我也是蛮意外的。嗯，柯柯玩的可疯了，
柯柯玩的很疯啊，
他一个在那边给我说。在台北骑车也太危险了吧！会死会死会死，太危险了！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敢！他那边疯狂的冲撞每个人呢、
欸，哦，都会被他撞到。
然后他的理由是他觉得这个死不了人，
屁啦，超可怕的，好不好？
那个超可怕的，好不好？
不是那个其实可以玩到超高速，因为其实我在转弯的时候，我基本上是飞起来的，就是侧一边这样飞起来。我遇到柯之友啊、唐启的时候，他们两个超级小心，然后他们又在最前面。我觉得我顿时就觉得干你们好烦，就是这个是竞速的东西，你们在那边安全的开屁车啊！
是
那时候我有在非常给他们压力的逼他们车，
哦，
导致他们有一点小不悦，就不要这样子开啦，我说那我擦，
可是因为那时候我一只手是拿 GoPro， 然后他的刹车很特别，他是右边只刹右边，左边只刹左边。我想说，以我自己骑车多年经验，单手驾驶。黑无下面猛的，
没
干！我真的好几次觉得我要坠山而死了，那个暴冲下去，要是你脱离那个航道，真的会冲出去、欸，
真的会啊！
然后我那时候有好几次觉得，哇，这个其实比想象中刺激又危险很多、欸，跟我说不会死，那个会死，好不好？
我现在这边先下一个结论，我觉得去完曼谷，如果你们还有时间的话，强烈建议记得去清迈放松一下，
放松一下，
再回台湾，
把那个步调给调回来、啊，
对，把那个步调给调回来，
曼谷加清迈。除以2，勉勉强强有台湾的感觉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清迈有很多套装行程都是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一定有人可以找到便宜的方式。可是滑索这个东西哈，我觉得比起其他地方就花吧。
嗯，
还有另外一个大家相当推荐的是清迈洗大象
啊，
这个遗憾我把它留在下一次。
我也是，
我们没有去洗大象
啊。我们洗大象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点想要去欸，是因为我们在一个清迈一个蛮有名的酒吧叫做 Northgate。 那个是一个爵士酒吧，是一个我以前认识的一个网友推荐给我说叫我一定要去，然后我们就去了之后，我们在那边遇到了一个认识我们的朋友，
是，
我们就问他说你们就去干嘛什么的，他们就说他们就去洗大象，那他讲了一个点让我有点对洗大象有兴趣的点是，他觉得去洗大象就等于是可以跟很多女生一起洗澡的感觉，我就觉得哎呦好像可以去。
重点不是洗大象，
重点不是洗大象，
是大家一起洗澡。
对，是大家一起，大家不是，是大家一起帮大象洗澡。哦，对对对对，他就说很多辣妹啦。那我的想象就是应该是很多国外的辣妹。对对对，我就觉得哎呦好像可以去
洗大象这个东西，其实是大象友好的举动啊，因为泰国其实有些争议嘛，就是骑大象到底是不是在虐待大象这件事情。然后他们所谓的洗大象，其实是他们有一个大象友好园区，他们是想要你去体验照顾大象，中间有一个其中一个活动是帮跟大象玩水，那个东西我们简称叫洗大象。
那时候推荐我洗大象行程的网友，他就说请你还可以去遛大象，那我那时候对遛大象的想象，我就觉得一开始听我就觉得还好，可是我换了一个角度想了之后，我就觉得干他妈的，我的朋友在台湾都在玩猫遛狗，我他妈这次去清迈，我一定要遛大象，超帅！干就后来也没有完成这件事情，
这辈子是不可能不去清迈的。
我还是会去遛大象，我要遛大象给那些我平常遛狗的朋友们看，什么才叫做养动物？
好，既然你刚才提到了北门，北门是一个我这次清迈也是蛮重点的旅程之一。
哦，超想要听你的故事的，超想要听你北门的故事的。
北门是在我们刚才说的清迈古城区北门处的一个酒吧，
对。
那其实清迈的酒吧很多都是半开放式的，所以其实你走过去，在外面你也能听到他们里面的音乐。我有好几个晚上都去那边，原因无他，是因为那边的每个乐手在演出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都快乐至极。
他们用灵魂在表演。
那边的啤酒只要100块，
他们用灵魂在卖酒。
你去点100块，你就可以听那些超棒的演出。
你用灵魂花100块。可以看到灵魂的演出，享受灵魂的酒，
而且那个卖酒的店员，那个女生超可爱，还有灵魂的笑容。
对，那个酒吧就是一个灵魂的酒吧啊，
那个绝对是我现在在全球中排名前五名的，我自己心目中还想再去的酒吧。
我不是有 po 一个在那个酒吧的动态吗？你知道总理回我什么吗？
他回什么？
这才是我想去的泰国。
我那边是好棒，而且真的是你会不经意的、不自觉的跟他们一起跳舞
哦，好好玩哦，
超喜欢那个酒吧。其实你一开始就想去那个酒吧了，
对。
可是你们前几天是先去离家比较近的一间爵士酒吧，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骑车在清迈乱晃，其实那个好像是前面几天的事情，我其实迷路了，我在出发前在地图上看到一个什么人潮拥挤的地区，我以为那边是开派对的地方，然后我那时候就说大方向应该搞得懂，我白天已经把地图的那些迷雾都打开了，我应该很懂这边怎么走了。结果晚上的那个风景又不太一样，就干我直接一个迷路，我是迷路到有点小紧张那种程度，又偏离了古城区，我找不到古城就找不到方向。那个时候也是我一个奇幻的经历，我听到耳边传来的远远处有一个热闹的声音，我想说不管怎么样先去人多的地方找方向。然后我过去之后我发现不太对劲，这边不是给观光客热闹的地方，一个外国人都没有，全部都是当地人，我就觉得有点好奇了，管他迷路的事情，先进去看看。他们那个时候是一个夜市，跟当地的一个庙合在一起办，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类似台湾小庙会的感觉哦，就是他们会有很大声的音乐，跟很热闹的人在那边夜市吃东西、喝饮料、玩游戏这样。最让我好奇的是他们在庙里举办的活动，有一堆小孩子浓妆艳抹的。坐在大人的肩膀上，然后他们在激烈的尬舞，大人背着小孩，对面也是大人背着小孩，然后两个人很激烈的穿着传统服饰在跳舞，然后还有大的不合理的传统乐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想要决定出什么，而且就是你应该有看到那个照片，
有
那个小孩的浓妆艳抹感，其实我那个时候是有点害怕的啊，我很害怕这是什么邪教的仪式，因为我看不懂，我完全没有办法阅读他们在干嘛，没有英文。这个也让我发现一个征兆，就是清迈、曼谷、泰国这个地方，一旦你偏离了观光客的区域，就没有英文了。那个才是当地人去的地方。哦，其实那个时候我是有点小恐慌的，就是我看不懂他们在干嘛，会让我回过神，觉得这边应该也不是什么很可怕的地方的是， 主舞台正在进行选美活动，哈，然后我就走过去，哎、欸，还蛮漂亮，蛮正的，我也在那边站着看了好、看了一下，而且他们穿有点类似旗袍的衣服，那个身材真的是不错，然后我就觉得哦，这全球通用的活动，就是男人想看漂亮的美女，我就走去旁边的夜市，他们夜市也是挺疯狂的
哦，真的、哦，
就是现在夜市不是都有那种小小的儿童乐园的感觉，可是他们的那个速度有点快的不合理、欸，就是那种转圈圈的东西都，而且小孩子上去没有停，他们跳上去的
干，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边好像的安全意识还没有很重，就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有趣，再加上他们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就什么东西大杂烩把那些东西做成了儿童乐园，我觉得很强，好玩。他们也有那种什么软木塞射气球，软木塞射气球的那个店员为了吸引顾客来，他穿着一件超暴露的衣服，整个胸部快掉出来，他就一直这样，然后再吸引顾客。哇、wow ！我在那边找回了回家的勇气。
无聊。
然后是从那个地方离开之后，我要往回骑，我找古城的时候，我又听见了另外的音乐，我觉得哦呦呦，好听的音乐来了。一连串的意外之下，我第一次踏进了北门，就发现说那边真的是超棒的。我回到家之后就跟你们讲说，哎、欸，哦，那个就是北门哦，我刚才去到北门了，超好玩，明天大家一起去。第二次到了北门，那天其实不知道为什么我下午睡了一下，好像就是水上乐园那一天啊、我回家的时候太累了，我睡了一下，导致我们到北门的时候，北门的演出是到晚上12点，其实大概10点半的时候你们就说想回去休息了，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在你们的眼中应该是一个很享受这个氛围，很享受这个音乐的人，我玩得很开心，所以你们先回家没关系。可那时候，芳芳阿姨跟我说，她一眼就看出我想跟旁边女生玩。
你逃不过妈妈的法眼。
那个时候我们在听音乐喝酒的时候，旁边的吸烟区，那个时候有一群中国人，他们在那边念清迈大学。
哦，是哦，
对，然后他们里面还有一个外国人，那个外国人就是主动跟我打招呼，然后他们也就是搭上话，他就说：“哎、欸，你哪里人？”我说：“台湾。”哦，原来中文可以通这样，然后我们就有闲聊了一下。芳芳好像有看到我们的对话吧？哦，他就觉得我是抱着目的留下来的。嗯，我确实是，
对，你确实是，
我确实是、那一天的故事是这样开始的。
好哎、欸，
你们回去了，你们回去了。其实我留下也没有干嘛互动，我也是把歌听完之后，也是在整个表演结束了，我们才正式的开始对话起来。
我先题外话一下，那几个在清迈念大学的中国姑娘们，超辣，
超辣，
超辣！
而且他们怎样很妙的，他们刚好穿着四个颜色的衣服。
哦，对对对，橘色嘛，我有一件橘色、黑色，
没有，黑色、红色、绿色、白色，
橘色吧？
没有橘色，
我记得有橘色，我记得有一个橘色的，我觉得她有点漂亮。
不然我们确认一下，
好，我们先确认一下，我先让我回味一下，好不好？因为那时候商务人士在，其实我不太看。
没有，是红色，
哦、
是红色。你说那个是红色的，
可以就看一下吗？
不行，
拜托，
不行。好，其实故事最重要的，我自己有记忆的是黑色、红色跟绿色的。然后他们就非常典型的，绿色是最像王美的一个，脸上有明显的王美痕迹，他的讲话也是最不经大脑的。
你说他的脸上有非常多杆菌吗？
就是那种。
哦、OK， 好。
过程中他就说你哪里来的？我说台湾。那个绿色的马上就脱口而出啊，那都是一家人嘛啊！委任就有很明显说谁跟你一家人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种哎，有点不好意思，就是好像跟中国人玩有一点点
没有啦，没有啦，
没有啊，
没差，
没有啊，
超级没差。
好吧，那时候我就有一点点觉得，
只要女生我都想跟他们玩。
我也是，
对啊，
红色是很强势的那种，感觉他们之中的大姐头。黑色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气质。也是我比较喜欢的。我从一开始其实就觉得黑色那个很可爱，就是我自己觉得日常性感型，就是他感觉是工作能力不错，可是到晚上的时候又会变得有一点点艳丽，而且他的礼服侧乳露出来。
他们不是每个都这样吗？
不是不是，重点也不是。
对，我
觉得
太多了。我帮你修掉，我
帮
你修
掉，帮我修掉，把我讲他们服装多性感这件事修掉。
我留一点点就好，一点点就好。
聊天的时候他们就会讲说啊，你们那边生活方式怎样？我那边生活方式是怎样？绿色那个。就是我说他比较傻傻的那个，他会说哈，你们台湾都不是过得很辛苦吗？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这时候红色那个就是会说啊，台湾也没辛苦到哪里去吧，强势。可是黑色那个他就会缓颊，他说哎，没有没有没有，是我们住在墙里面，我们的资讯不是对的。我就觉得
好酷哦，
政治正确，他比较政治正确一点。可是我喜欢可以沟通的人，就比起无知，我比较喜欢他试图想要理解你的生活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啊，又好加分这样。一开始。 他们好像是想做球给我跟绿色那个。
哦，傻蛋，
傻蛋，
傻蛋，谁要跟杆菌做球？好，来，再来。
我那时候其实蛮明显，就是我都跟黑色那个在聊天，导致黑色那个就主动问我说要不要续摊。哦，他们、哦、北门这个酒吧其实是有三楼的，就是反正就是我跟绿色、红色、黑色，
小绿、小红、小黑，
我们上三楼续摊。嗯，三楼其实也蛮酷的，乐团的编制变成了两个人。
哦，是哦。
然后一个人操控超多乐器，超忙。哦，可是他也好快乐。然后也是一直看着他们演奏，然后我们就是喝酒。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有一点点太开心了，因为跟第一天认识的妹子喝酒聊天，嗯，他就说要喝下吗？哦，我也点了下。嗯，然后我那时候其实那天应该我喝了有七八杯酒，哦，而且是后面就换成烈酒了，比较烈一点的调酒了，哇，不是啤酒了。然后
想玩呢、欸，这些人
结束已经一点多了，明天要上课。可是那个黑色的衣服的女生，她好像隔天要回中国去办签证什么，一大早到机场，然后她就有一点觉得今天
还没
舍不得结束、嗯。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到后面就只剩我跟黑色衣服那个在聊天了。嗯、我那时候也是充满着幸福感，因为我从一开始就觉得他最可爱。他的朋友渐渐的意识到这件事情，但他们还是想带他走。
女生不要这样子，
他们就说他们要走了，你要不要一起走？
不要
叫车，
不要，
不要任性。
他们有这样子吗？
他们有一点点想强制把他带走、啊。我在那个黑色衣服的女生身上看到了我们那种感觉，他一直叫他走，他就说：“哎、欸，你等我一下。”然后就过去跟他们murmur的不知道什么，后来就说：“那你们先走，你们先走。”我也是一直在想说，他到底跟他们讲了什么？就是有一种我们如果今天说：“哎、欸，你要走了吗？”我说：“哎、欸，你等我一下，你们先走，你们先走。”他喜欢我，他喜欢我，你们先走。就我怀疑他们有一些这种小小的对话。
好，
我们也差不多想要离开酒吧，想说去散个步。嗯，从这边开始，这一步走错了。哎、欸，因为那个女生，她就突然跟我说：“其实，在清迈。”他一直很想试试看 illegal 的东西，大麻在中国其实是超级非法。你愿意吗？你想跟我一起来试试 illegal 的东西吗？这样，
他用 illegal，
他用 illegal。
OK， 好。
刚好那个酒吧他就有卖一根卷好的，这样。
哦，是哦。
我就说好啊，不然我们买一支，然后我们去散步这样。那个时候我心里的想法就是，哈，我从第一天开始训练到现在，就是为了这一刻存在的。我已经不是没有经验的。纯情小男生的，
没错
，I can illegal， 嗯 ，I can，
yeah，
因为那时候很晚了，其实已经半夜的古城了，嗯，哦，好热，
好好玩哦，
我们在一个转角，嗯，就点起那一支，嗯，就是你一口，我 pass 一口，哦、你 pass 一口，嗯，我还知道，嗯，委任教的，我们应该用那个管子吸烟，抽太多会爆掉，安全第一，我就跟他说，我们先吸掉，散一下步，不够再补，想要。展现出我他妈来十四天了，
没错。
他还用一种疑惑，就是干嘛洗掉？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说，哦，他是不是很强的人啊？总之，我们就开始散步。刚开始散步的大概前二十分钟极其美好。
哇，你在爱在里面气脉死哎、欸！
他在跟我聊说什么有没有外星人这种啊、哇！那你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一刻做这个决定？除了我们自身以外的影响，我们影响到其他事情，这种很玄的东西，干这什么？这是我的好球袋啊！甜蜜点他都打到了。
你完了，你把这东西透露出来，又每个人来跟你找聊天，就在跟你聊这些事情
了，麻烦死了。就是我就平常就喜欢讲这有的没的、嗯，我觉得他也跟我聊得很开心。嗯、突然之间，我发现我不行，哎、欸，我太醉了，
不行哦，你太
我太醉了。
OK，
那一支太强了。我发现一件事情，我。爆掉了！
你爆掉了，你有办法讲话吗？
我那时候就开始意识到，说我开始不太能专心听他讲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满脑子只想着，我想要找地方坐下。我们那时候是沿着古城最外的城墙走散步，远远看到一个椅子，我说我们去坐在那边一下，这样子。那个时候他还在跟我讲一些他的想法、有趣的念头，是有意思。这样。那个时候其实氛围有点尴尬，因为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坐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型庙宇的门口。他就觉得这样是不是不礼貌，信仰还是什么的。我们一直坐在这边，他就说我们要不要再走一段？我就说对不起，我现在站不起来。他也意识到我真的不太行了。美好的粉红气泡在这一刻被戳破。他并不想照顾我啊。他那时候就说 那我叫车咯，你可以照顾自己吧。我说我可以，你走走走走走。哎，等一下，我想补充一件事情。
好，你说。
那时候在酒吧，他朋友要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有想要交换联络方式，准备交换的时候，我说：“哦，对不起，我没有手机，我手机在曼谷坏掉了。”嗯，红色那个很强势的大姐头就说：“哦，这么巧，出来玩手机坏掉，没有手机啊！”我强烈觉得红色那个把我当成坏人看，他还对那黑色的很明显在我面前说：“你几点前没到家，我会报警哦。”然后就转过来瞪我。
他就是他们那边的方法而已啦。
对，嗯。然后那时候我还对那个红色衣服说。报警，没回家就报警，因为我就觉得我理解你想保护你朋友，可是我真的没不是坏人。
我们就想演一部《爱在黎明期待死》嘛。
好，好，回来，好，他没有想要照顾我，
为什么？
我现在边讲，我心好苦。他就用手机叫一辆车，走之前我们还小小的拥抱了一下，哦，然后就上车，离开了之后。我连坐都坐不住了，我直接倒在地板上躺下去。
我靠！
我那时候有离开那个庙，因为我觉得毕竟是人家的小庙门口不好。我就往旁边走了大概五步吧，最多五步了。我倒下来就昏过去了。啊！我是吐在那个庙门口啦，
因为遭天谴。
哦，干，都想起来，我吐在那个庙门口之后，我是不想躺在自己的吐里才走了五步。
所以你根本就不在意宗教信仰、欸。
那个椅子很舒服，好不好？我就打下去就昏过去了。
你三个小时之后是天亮了吗？
没，那时候其实我好像四五点那个时候，半夜四点吧，我还是有个意识，就是我一定要想办法救自己，因为没有人会来救我，
真的是没有人会救，
没有人会来救我，
而且没有人找得到你在哪里。
对，我就一直在想我要怎么回去。第一个我没有手机，第二个
你也没什么钱的吧？
我没有纸条
哦，你没有留那个家里的纸条？
没有，反正我那时候超惨、超狼狈，身上超臭、超脏，站起来没有人也没有车。一直等了很久，然后就有一台中型的红色公车过来，我就把他硬拦下来。他其实没有想载我，因为他看到我蛮
脏的，
蛮状况蛮糟的，问我要去哪里。我就先指 airport，I point you go，airport。我也不等他拒绝，
你就上去了，
我就上去了。而且他那个其实正常来说、是要坐后面。我直接开副驾就上去，我很怕他把我丢在那边，因为我拦不到车，我不想再在那边迟到天亮，我很想回家。我上车之后我就硬指他边开，我还要说服自己保持清醒，就是我要指路这样，反正最后有惊无险的回到家。他那时候跟我说你有多少钱，我还印象很深，就是我口袋其实有一张1000块，可这时候掏1000块出来就完蛋了，
完蛋，
我
亏爆，
我用最后的意识。翻出了60块零钱，60块。他说 No，16 No。我说 Please， I need go home。然后反正就回到家之后，我就给他60块。但是我有给他一个大大的 You are my hero。啊，那一天就有惊无险回去睡觉。隔天早上起来，然后你们好像还就是我在睡时，他说：“哎、欸，他要回来，他要回来。”
哦，羡慕，
精彩一晚。然后因为完全没有手机，没有联络方式，我唯一有剩下来的回忆就是
照片。
我有用底片帮他们拍了一张，
帮他们还是他？
帮他们哦，那三个都进去了啊，绿色、红色、黑色。
OK，
还有一个路人甲
啊，这还没有小黑
没有。那时候我们有点玩得太开心了，哎，而且我一直觉得我们相谈甚欢啊，只是爆掉真的是失态
了。
然后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约会的女生，你也会觉得有点困扰，不知道怎么办吧？
要多练习啦，
要多练习。
不是这样讲、
啊，不是啊，要有人照顾啦。
对啦，对啦。
If you need the use, we you need the friend。
题外话一个东西，你在曼谷的时候不是有说不知道去哪儿就往人潮拥挤的地方去吗？
哦，对。
其实我在清迈也用过一次这个招式。你知道我去了哪里吗？
去了哪里？
医院。我超傻。
合理啊，合理啊，也合理吧。
清迈，我觉得最好逛的地方基本上是市集。
我们最推荐礼拜一、礼拜二那个市集，因为比起很多他们是批发来卖的那些小商店市集，礼拜一、礼拜二比较多是个人户去拿他们自己真正二手的东西出来卖，那我觉得在国外逛市集最棒的东西就是这有个缘分感，可以买到一些缘分物，我觉得蛮好的。
第二天是那个尼曼路那个夜市那个吗？
对，我们就是买最多的就是
对，我在那边，我在那边买风哈，我在那边真的是买风啊，真的是买了不少，就是买回来就觉得干嘛买的东西，但其实我蛮喜欢的啦。好，那
四级清迈的四级，就是大家要去的话自己做好功课再去，不然会有点不知道要干嘛。老实讲，
我在礼拜六早上的时候，我有自己去他们当地一个叫做牛市的市集，然后基本上是从我们住 Airbnb 那条大路一路往南骑，骑大概往南骑骑十五分钟就其实出清迈了。然后我到那个市集之后，那个市集最酷的是他们有在交易牛，然后那个牛真的是成百上千只，每只牛就是你过去挑喜欢，在牛的屁股上喷漆就带回家。
干，真假的？
奇观，超级奇观。然后他们也有在旁边卖斗鸡，在那边我真的是觉得，要是这时候奇异的空白机在就好了，震撼到不行。当地人的牲畜，我觉得生猛有力，
生猛有力。
然后我还有去恐龙乐园哦。最后一天他们去逛庙的时候
啊，你
但其实去四大庙，我一直觉得如果可以自驾一定超好玩哦，就是在车上的时间也不会变成是消耗。
我跟你都没有去黑庙、白庙、四大庙，因为我们觉得那个。
通车时间太久，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把看宗教古迹的震撼留给了镇王庙那个大佛，这一趟有这个大佛我就觉得够了，
而且留点遗憾下次才会再去。
没错，
我去的那恐龙乐园我也相当推荐，然后我觉得那个细节我就分享在自己里面的了。
OK， 好，那最后我们留给那个清迈大马老哥，因为我们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还是有去找他买最后的大马，我们要回去看，我们是那天回去看有集吗？
不是不是啊，那是另外一天，但是在我约会的隔一天，其实在约会的隔一天，我有试图回去北门再找他的朋友，我想要回联络方式。那个时候我觉得我有点不酷，这么美好的体验你还想续，可那时候我觉得如果遇到朋友我一定会跟他要联络方式，但我隔天去的时候就没遇到他们了，
缘分啦。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个点，就是委任跟你有说，今天晚上十一点二楼抽完大麻看有集红行的爆笑助攻哦，
没错，
我很准时的回家，你们都觉得我去北门不会回来，对不
对,
對我那时候很准时到，而且我骑回去超兴奋，我是抱持着十一点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抽大麻看有集红行的报销助攻。好，那是倒数第二晚，
对，
然后最后一天他们去逛庙，然后那个时候其实一开始我们去还车，然后还又换了一点点钱，
对，
因为我们想要晚上去市集再血拼一波，
对，
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我们市集结束了，我们是在想最后一站要去哪里的时候，我一直强调说我身上还有1200块，我说我要嘛去按摩，要嘛我也想去洗头，要嘛就是我想要再买一点什么有趣的东西，我的夜还长着，而且我要再去北门喝一杯，我那时候是抱着这种想法。然后你说不如我们先去买个大麻饼干准备好最后一碗之后再各自解散吧，
对，
我们是抱着这个念头去找那个大麻阿伯买点什么补给品，
没错，
买个水，
买个水，
甚至只是买个水这种小事，我们又去了那间店，
一去不得了，
大妈阿伯超热情，
超级热情，
狂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有趣的想法，
还有他的经营理念。
其实照来说，他二楼的种植室是不对外参观的，是因为我们相谈甚欢，然后我们可以参观一下吗？他说 sure sure， 他就说他要替我们导览，
才有了 bug 后面的那一趴。
参观完
下来，
看到了
大麻老哥的儿子吧？先把他暂定是大麻老哥的儿子好了。
大麻老哥的儿子，他会一点点中文。他那时候拿了一个超大，那个大小的蹦
蹦
熊妈鸡那种。
哦，对，熊妈鸡，熊妈鸡。
我吓到，反正我就看到他在抽。我就想到，哦，好应急。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我是在清迈爆掉过的人，而且我知道我的夜还长着，我是应该是一个非常小心的人。
对，
我应该会保护好自己。
没错。
可是有一个蛋叔，
怎么了？
要是那个大麻阿伯的儿子长得很像我高中时打工全家时的前辈，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靠北啊！
那个前辈在我全家打工时期超常酸我，
瞧不起你，
会让人不想认输。那个时候我就说，哦，那个太强了，我不行，我不行，我不敢试。他就说，哦，我换一个不强的给你。我觉得我被搞了，我觉得我被搞了。那个时候点，他就一直跟我说。吸进去，吸进去，用力，用力，用力，用力之类的，鼓吹我。他其实是有个节奏的，你先吸，制造那个烟雾之后才进去。可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怎么没吸到，我吸的爆干用力，我是这种用力的程度，
就是你要把最后一口珍珠奶茶的珍珠吸掉的那个用力。
对
，OK， 好，
吸到你会有点缺氧的那种用力。然后他把那根活塞拿掉的时候，一秒，那个烟直接进去我的大脑。
哇哦，好有故事啊！
两秒。我就知道我死了。
你一出来之后，我记得你有讲一句话，帮我叫车。
没有，那时候你们一直说什么要去吃麦当劳，你们说哦，好想再去吃一次麦当劳。看你要吃什么麦当劳，救命哦！我觉得我忍了很久，我忍了很久，
其实还好，
就是我也不想破坏你的节奏，可是我就觉得我一直我百分之百、100%不行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只想回去躺着。拜托，可以帮我叫一下车吗？我见那台车有稍微绕了一下，我觉得那跟地狱的时间一样久。我不夸张，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在那边等了3个小时，等不到车，
其实还好，
我爆掉了，
就知道
我的感官放大到置换的程度。我必须要说，大家不要乱尝试，
量力而为啦，量力而为。
我那个时候有在想一件事，就我们之前有讨论过。正常来说，这种时候应该会有一个人陪我回去吧？没有，你们就把我丢上车。
就是你可以的啊。
我一上车之后，那个司机还试图跟我确认你要去这边吗？
哦，干，你根本讲不出话来，
根本讲不出话来。我心想说是随便，我就是说 yes yes yes。我那时候心里就是
不要吵我，
要是上错车，我就是完蛋了。开着开着开着开着开着，我意识到我前面的15天我真的很保守、欸。前几天在路边爆掉，很大原因是因为酒精。我喝的太多了。可是我这次是纯纯的大麻爆。我那时候在车上，我想说我快昏倒了，可是我觉得我一定要醒着回家，我至少先确认路没错，我才能安心的闭上眼睛。可是我发现我一栋建筑都认不出来，我明明这么熟悉咯、可是我那时候一栋建筑我都认不出来。那我想说干，我认不出来，我只能相信这个司机了。我开始想说我要靠想法让我分心。我开始想说
小黑，小黑在哪里？小黑到中国了吗？你在想这个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的脸又跑出来一下下我过了一个很棒的一天，我不能在这里死掉。我那时候有很明确的感受，就是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个难关、就那个强到，就是我觉得我这辈子遇过的所有难关都不比我这一次，我真的觉得我随时要死掉了，是我身体负荷不了的那种死掉。我就想些快乐的事情，我不夸张，我那天想了10个剧本，
哇，
电影长片，哇，应该全部内容都超烂的，可是我那时候超有自信。哇，我天才啊！我这样子哦，有趣有趣，这个有趣有趣哦，我又完成，我难道是完成了一个电影剧本了吗？这时候我一转头，超夸张的事情发生了。
怎么了？
我看到驾驶倒立开车，
屁咧！
我吓到我干，阿姨你别闹了，你怎么用脚在开车？
屁啊！
后来发现是我看错，我那时候只是脑袋想说，他要是倒立开车会超好笑的、一转过去，干你阿姨怎么倒立开车？反正最后就是干那样，千钧一发之际回到家了。
地址是我们给的嘛，那绝对不会错。但我们能想象的就是你可能会倒在要开那个钥匙锁那里，
因为我们住了 AMBB， 他们都可以把钥匙锁在一个密码锁里面，然后都是4位数的密码。可是大部分人会把那个密码记在手机嘛。我其实都体感记的。然后我到现在我还记得清迈的那一些密码是2532。
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25岁跟32岁是最美妙的年纪。
屁啦！
总之，我超爱清迈。
我也
超爱
清迈。我要自残在那里。
我这辈子绝对要再回去好一段时间。
清迈、曼谷超好玩。
泰国红利即将结束，我们还是要往前看 ，move on 啦。